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有一位老师啊，他现在已经离开这个教育这个行业了哈，他叫Lauren Quinn。那么他呢，在两天之前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描述了一下，告诉我们做老师的辛苦，以及目前在美国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他主要指的是中小学的教师啊，我不算大学老师，中小学教师这个行业啊。对就是当教师的人来说提出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他写的这篇文章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恐怕还不太了解在美国做一个中小学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以及他们的困境在哪些地方。因为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凸显。从疫情爆发之后呢，这个老师的流动率啊，离职率啊，高达10%啊，也就是说十个老师里面就有一个不当老师了，转行了。当然现在可能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这个问题呢还存在，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的历史的渊源以及对现在的影响。
坦率说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我觉得是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问题。老师如父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老师和我们亲如父母，是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父母来不到，对吧？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走多远，说有这么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角色叫老师也非常少，当然没有达到那个父母那个程度，确实有些人可能一天学都没上过，这个也是有可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绝对的跟老师这个行业在某一个环节上发生过交叉点，在这个道路上呢，我们曾经相遇过。我们要不是就有老师，要不就是自己做老师。也顺便说一下，在我们今日话题的茫茫的听众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师。
嗯，
我们首先自己的朋友，我和高宁的朋友当中就有做老师的。就在美国啊，在做老师，咱们先不说大学老师，我们就是说 K-12 嘛，对不对？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就有这种老师。还有就是我们在外面场活动啊，或者我们收集故事啊等等，这时候见到的或者听到的很多老师的经历。而老师这个行业呢，刚才说了，既然它是这么的重要，但说实话，我觉得它在全世界它受到的重视的程度啊，可能都不太够，除了某些地方以外，比如说香港，我知道在香港，老师是公务员，
嗯，
小学老师算是，我说实话还不太知道，
在美国也是也算是公务员的，
对，但是香港，我这个话说的不是太完全正确，因为我的双胞胎兄弟是做大学，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那个待遇是非常好的，
嗯，
很高的薪水，还有房贴什么之类的。但是中小学老师我不太知道啊，如果有来自于香港的人可以，来讲一下这香港的中小学老师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行业绝对它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但是光靠尊重能吃饭吗？是吧？所以到最后它还有一个经济的问题，这个经济的问题就是老师的收入和待遇。当然就我们所认识的这些老师来说，他们的比如说退休的情况啊，他们的健保的福利啊什么的哈，还算是不错。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一位洛杉矶学区的老师叫 Lorraine Quinn 啊，他怎么讲这个事儿？他除了讲他自己以外，他还讲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从19世纪开始，
嗯，
到现在美国的老师啊，他是一些什么人构成的，以及好好的一个老师他为什么毅然决定辞职，而且他还把他辞职这个事情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面。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老师呢，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自己有孩子在美国上学的话，老师，中国的我相信可能台湾香港大概也都差不多啊，包括日本韩国这个东亚这一带的，就是尊师重道， 家庭重视教育这个事情呢，是几乎是差不多的啊，都是相同的。那么老师啊，不管怎么样，在学校里头，他还是有这个叫做师道尊严的啊，大家都尊敬老师，不会对老师这个无理谩骂之类的东西。在美国情况稍微差一点啊，美国的这个孩子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包括孩子的家长，有的时候对老师不是说尊重了，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种侮辱的程度了哈，已经到了一种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乱嚷嚷，或者说不听老师的话，甚至父母亲跟老师打电话找问题学生的家长的时候，家长骂脏口骂粗话的这个比比皆是啊，所以呢，这个对老师其实的这种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压力说实话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Lauren Quinn 呢，他就指出了，他说现在美国的教育体制里边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你看10%的流动率，这是很高的，第二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把老师这个行业当成一个终身的职业，他们可能做几年以后就走。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现在老师对这个行业的叫做满意度啊，工作满意度已经跌到了50年来的最低水平。有55%的老师要提前离开这个行业，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职业的规划哈。有的人认识说，哎，我大学毕业以后当个10年老师，8年、10年老师，然后我再离开。现在都比那个55%的人就计划比原定的那个时间要更早的离开，要么就是更早离休退休，要么就是更早的离开这个职业啊。所以呢，整个的情况不好。那么这里头有几个原因，这个 Lauren Quinn 呢他就说了，第一是叫做学生的行为啊，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学校里边的孩子有的时候骂起老师来，或者对老师无理起来是非常 mean 的，是非常刻薄的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工资比较低啊，收入比较低。尽管有很多人说工资低是有道理的，原因是你寒假暑假不是休息3-4个月的吗？那你我们的薪水给你是给你8个月上班的时间啊，话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他确实，待会儿我们会看一下他的工作的负担和工作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8小时工作制要长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他本人还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他自己有孩子。那么当一个老师的工作时间没有办法这个弹性化的时候，必须有很多事情必须要你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的时候，那他自己的孩子就没法照看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你说的学生的行为的问题。你知道当一个老师面对着一般比较困难的学生，比较难管教的学生，这几堂课下来是筋疲力尽啊，而且是心智的疲劳和肉体的疲劳，想到第二天再回到这个教室去再面对这些人半大不小的孩子。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提到了19世纪的著名的改革家 Catherine Beecher。这个 Beecher 这个人大家如果不熟的话，我就告诉你 Catherine Beecher 她有一个妹妹叫做 Harriet Beecher Stowe， 她写了一本书，就是她的妹妹写了一本书叫做汤姆叔叔的小屋。因为这本书林肯说导致了美国内战，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理念的这么一个家庭。 Catherine Beecher 啊，她的贡献是当时呢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在教会里面呢有牧师。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19世纪那女牧师有吗？对不对？基本上都是男的。他说教师等于牧师，也就是说教师他在培养学生的除了知识之外，他要培养他的道德和他的精神世界等于牧师。那么这个行业我们女性应该大量的去投入，这个职责就交给了我们女性，我们是义不容辞。然后顺便还说一下，他说女性呢因为那个年代哪能出去工作呀，所以我们是廉价的劳工，我们不需要拿很多钱就可以完成这一个精神培育的这个工作。所以他的这种积极的倡导，顺便说一下，他们也是早年的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啊，这一家人都是废奴主义者，所以才写出《汤姆叔叔小屋》这样的经典的作品，所以 这么一提呢，就造成了一个现象。请大家看一看，我们从幼稚园到高中的老师，我问你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对不对？请大家看看另一个行业叫护士。当有一个人说，哎，我孩子是护士，你第一个反应，你这孩子是男的是女的，对不对？这就是刻板印象。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么多的女的当老师啊，他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这个公立学校里边做这个中小学老师的这个辛劳啊。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曾经做老师的这么一个 Lauren Quinn 啊，他写的一篇文章。刚才说过了，因为这个当时的教育改革家那个Catherine Beecher， 他不是提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老师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教育界就等于是这个
牧
师嘛，啊，女性牧师嘛，啊，所以他责任非常的重大啊。也就是说，他认为说，第一，女性是这个是比较廉价的；第二呢，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这个叫一个使命啊，所以这个使命感很强。那么，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的历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直到了这个50年代之前，美国的教育界里边普遍是有叫做婚姻禁令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学校里边董事会里边，他是说从二战开始的时候，87%的美国公立学校董事会里边是不会雇佣已婚的女性作为老师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70%的董事会里边不会留任你当了老师，结果在教学期间又结婚了、生孩子了，对不起，您已婚了以后，我们就不留你了，您就回家相夫教子啊，基本上是这么情况。
你现在试试，
对，
一个老师说我怀孕了，开除。
绝对
不可能。老师说我结婚了，你的工作就没，我们就你试试看现在。
对，现在当然不可以。从1964年有了民权法案以后，通过这个之后呢，这个教师婚姻禁令才开始解除。但当然现在就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现在有的人都在说教师工会力量太大了，保护很多的不应该保护的老师他都保护起来了哈，所以这个是从一个极端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那谁让你有这个婚姻禁令的呀？
对，
谁让你有这种什么生孩子的禁令的，对不对？
对，所以呢，在全美国大概有380万名的教师当中呢，因为女性占多数嘛，所以在这里头至少有一半的教师，尤其是女教师家里边有未成年的子女和他们住在一起，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的矛盾。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全国调查发现，原来在美国只有18%的学区，我这个是第一次知道，这是触目惊心呐。给某种带薪的什么产假呀、什么之类的。
对，
哇，这个不可思议。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超出了教师这个行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性的在职场上的位置的问题。这个话题当然讲的太多了哈，就是当她一怀孕的时候，这一家公司也好，一个学校也好，就咯噔的一下，对吧？哎呦，她这工作谁做呀？你要这么想一个问题，不要说教师啊，咱们就说所有的行业，有女的，有男的。那么当有女的是在二三十这样的怀孕的年龄的时候，我总不能说我雇一个后辈的人吧，那只能是你生孩子的时候别人分担你的工作嘛，这不是肯定是这样的嘛。那么这个确实就给公司带来一些困扰，所以这就不多讲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变成政治的问题。你看这个竞选的时候一直抗争嘛，一直啊给什么女性提供的带薪的呀，什么带薪的假呀，什么甚至男的也应该有一个什么产假呀什么之类，然后都甚至包括一些健保方面的福利呀，这是都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确实，因为它藏在背后的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回到教师这个 Lauren 呢，他说了，你说是刚才说这个比例一半都有孩子吧，他说我就是那有孩子那超过一半的那个人。
对，而且他非常不幸的是他孩子啊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遗传病啊，就是说生下来之后呢就需要特殊的照顾，要看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生啊，所以呢他就说在工作，就是说他当老师的时间 和看带孩子看病啊什么的，它是有冲突的。有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医生打电话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非常影响，要么就是影响他照顾他的孩子，要么就是影响了人家上课的学生。凭什么你一通电话，因为你家里的事儿影响这些其他的教室里边学生上课呢？那影响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品质呢？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矛盾啊，就说他说很多的老师就是处于和他的情况差不多的境界啊，就说学校里头要求他们上课的时间、开家长会的时间等等，刚好就是他们就必须耽误接自己孩子的时间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时间上就是有这样的矛盾和这样的冲突，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没办法，就只好离开了。其实他很喜欢教书这个工作啊，但是现在没办法，就在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辞职了。
嗯，再说一说老师的工作时间。说到工作时间，这个里面就有超时工作嘛，但是要说到超时工作，我先得知道你的正常是多少小时啊，
嗯，
然后我才知道超出的那个部分是多少。那么现在就请问大家了，现在我先不说教师的正常的工作是多少小时，我回家改作业，这怎么算啊？
对
啊，我拿个表，一二三，啪一按开始，对不对？我在改作业的过程中站起来上趟厕所，这个要减掉，所以这就是对教师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超时工作这回事儿。原来在193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公平劳工标准法案》，把教师的加班部分给去掉了。
嗯，
说老师不存在加班这件事儿。这个1938年的法律，按照劳人说，直到今天还有效。
嗯，
那么所以对于老师的工作，如果说你的加班不算的话，那规定你多少小时也没有意义了。
对，
对不对？
你再打表再计算
也没
用
了。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兰德公司啊，他在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专门对美国教师普遍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就发现，在美国当中小学老师，他每周的工作时间比其他职业的这个员工呢多7个小时啊，这是每个星期。那每周工作时间比合约上规定的时间呢多了15个小时啊，这个。本来人家可能是工作4小时，他多15个小时，这个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哈。他就说在洛杉矶学区，他是这样子，他因为有一个他是分别规划和评分，他要教2门不同的课程，于是呢洛杉矶学区给他每个星期多1个小时的带薪的这个工作时间啊，结果没有想到，他说其实他说我两门课程里头加在一起一共150个学生，你告诉我看改150个学生的作业1个小时能结束吗？那不可能啊，所以呢他就只好做不完的事儿就只好带回家去做了，带回家他还要照顾孩子呢，于是很多事情就必须要等孩子睡觉以后他才能熬夜去做这些事情，而且除了这个批改作业之外还要备课呢，还有明天第二天的这个课程要备呢，所以是非常的辛劳的。
那于是呢他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建议就是把这个东西干脆变成法律，就是全美国的教师都要给他们所谓的带薪的产假，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向欧盟学习，其实这一点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欧洲的所谓福利嘛，啊，这些地方就是向欧盟学习。欧盟对于教师的规定你一听呢确实挺棒的，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而且我还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只限于女教师了哈。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只要在这个孩子在8岁以前，你的工作时间都是灵活的。
那他是父母都有，男的女的都可以。
哇，
对对对，
你想想，那这个不得了。那假如这个男女，这当然条件是男女都是老师啊，是吧？是这种情况之下，哇，这个在8岁以前你的工作时间是灵活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很麻烦的，因为我早上9点上课，我怎么灵活呀？
对对，
言外之意就
是，
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一个课就有一个东西叫代课老师，他来上，然后你用其他时间来补回来，是不是这意思？
有可能他
对不对？
他有其他的制，就是制度性的这种安排才可以啊，否则的话， 你这么老是这样子可能不行，而且他这个灵活工作时间，他会不会在上课，你要上课的时候不能灵活，你上完课以后可以，
或者其他时间灵活，
哎，其他时间灵活，对，反正，就是，
但至少他能想到你这一点，
啊，
那同时呢也顺便告诉大家，现在的美国刚才说的男女教师的比例哈，我们已经确切的知道，在美国K 到十二就是高中以前的这些学生当中的老师77%是女性。